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就像我们刚在上一周一起庆祝了复活节，但复活我们也知道不是一个节日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坐在父的右边，他完成了救赎。那如今他同样，他也差圣灵在我们每个信主人生命当中来做事。所以复活并没有结束，复活是持续的。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受难跟复活一直都是联系在一起。那我们在上一周复活节的讲道当中，我们提到了在保罗的他的整个过程，就他在宣传扬福音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就常常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那个难处并没有让他跌倒，他也没有觉得神放弃他。那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复活的生命也在他里面。那当讲到与死同死同复活，与基督同样能够在他的死当中有份，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有份，因为发现死有两种情况，大家如果有机会你看到圣经里面谈到的一些情，有时候你会发现讲到死好像是一个身份，你因为跟基督同时身份就马上转变了。那同样你会发现保罗为什么要一直在这种经历里面，好像他讲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死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为那种持续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你的旧人怎么样能够不断的被新人，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新人来取代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种过程，也就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怎么样致使旧的然后让新的一直能够彰显。所以我们今天也想继续借着接下来能够一起来思考，就神既然赐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刚才一唱诗歌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怎么来到？神的国当然就是借着那种有圣灵居住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聚集，神的国就展开了。但放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各位，你有没有一种情况说，就是说本来在家里可能明明好好的在沟通，突然情绪一来，不知道听到什么话，情绪一来就好像就爆了。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家中其实经常会碰到，那可能在其他场面我们也会碰到。那家庭是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对不对？有时候你在公司，公司的人对你的印象，其实对你的评价，我不知道，公司老板 interview 你，给你写年度 review 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打电话给你老婆？他说：“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他要最真实的，可能家人可能是最容易了解说到底我们真实的情况会是什么。家庭是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所以神也同样，他也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很真实的环境当中，同样来操练什么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大家都听过耶稣基督复活，至少你在圣经当中看过，在聚会当中许许多多时候我们都提到。但是复活生命的操练，也就是雅各常讲的行道，那行道从哪里来？行道当然你需要能够有相信你才会行，对不对？那你相信你是从哪里来？你从听道来，从听从上帝的话语，从传讲话语，上帝的话语当中听见这些圣经的真理，还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在家庭当中，你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道能够行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在家庭方面，我们把它放在家庭的这个 setting， 然后再有几次我们放在工作的场合，有几次我们可能我们再放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做一个实际的主题，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样操练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知道这拯救不单只是给我们赦罪，更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恳求主，让这新的生命，主，当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因为那旧有的习性、旧有的生命，不断的在一种我们熟悉的环境当中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照着我们所熟悉那原本的老样子来回应。我们求主能够带领，让属你的子民经历到这复活的能力是在线下，在当今就已经展开的，以致我们每个人在这些的经历当中，我们都可以同样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四节到十一节的部分，那当然在前面第三节虽然没有带出来，他讲到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在第四节就开始提到这个部分。这段的经文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个罗马书信当中，在前面一章谈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谈到恩典怎么样胜过罪恶，然后紧接着在第六章的时候，因为恩典怎么样胜过罪恶这件事情，有的些人说，那如果我们的仍然在罪中，那岂不是叫恩典显得更多吗？那上帝更得到更多的面子不是吗？更多的荣耀。但保罗说断乎不可，他说在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所以讲到这里就说，你们是一群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借着洗礼归入基督和他一同埋葬。但是你归入基督的死有一个目的，原是叫所以有一个目的，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能够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跟基督的同时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归入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哦，那是我的目标，我向那个地方奔跑。归入在这当中更有一种很进入的意思，进入是一种联合，跟主耶稣是联合，不是单单指向一个目标，而是带着联合进入一种关系里面。所以你受洗归入他，归入他的死，同样也因着他的复活，你也同样借着受死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那种死跟复活的经历。跟基督的联合，那当然我们之前在平常的讲道，还有在这个月纪念受难还有复活当中，我们其实谈到许多次跟基督的联合，你不会只有在一部分联合。哇，我选择跟基督的复活联合，基督的受难， 基督的受死这件事情，我跟我没有关系，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跟基督的联合，跟耶稣基督能够有关系，是因为你参与到他的死。这里不是指身体的死亡，而是当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所流的血为我们赦罪的时候，这里是指的是我们对罪、对旧有的生命那种原则，在我们生命当身体当中的作为的死亡。所以受洗进入水中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在洗礼当中，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使用敬礼的方式，而不单单只是就是说点水礼？我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经历到那种从进入水里跟出从水里出来那种死跟复活。所以归入他的耶稣的死跟他一同埋葬，强调了这是一个彻底的事情。埋葬代表着我们过去的生命跟罪的关系已经切断，而这样的一个目的，同样我们刚才讲到，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因为洗礼不单单只是跟罪隔绝，更是向前，我们看到与基督同复活。这代表着一种复活，代表着一种全新生命的形态。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当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讲到永生是一个状态，对不对？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状态，不是时间的一宿，是在神面前，你已经开始展开一个你在上帝面前那种生命的形态，不是时间上的一个心，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前没有过的性质本质当中一个呈现。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新生命的源头跟模式就是在基督他复活的本身。神以他的荣耀使基督复活，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大能的作为。当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联合，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能够体会到。所以各位，当你在家中的时候，你在家中可能是父母亲，但同样你在家中如果三代或者是跟父母亲父辈们一起的时候，你也同样你可能是一个儿女的身份。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人是脱离的罪。这里保罗讲到旧人跟罪身，旧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也就刚刚所提到的跟基督同死，同样的一个描述。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在上帝的眼前，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地位当中，我们已经转变，这个旧人已经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知道你不再是一个好像以亚当吃了禁果分别善恶树的果之后，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倾向犯罪的一种旧有的生命有连结的，你不是他的奴仆了。而且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这罪身并不是讲说我们的身体不好，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跟上帝的关系好，我只要灵方面、灵魂就好，身体怎么样无所谓，所以我爱用什么、爱吃什么、爱乱搞什么，这些事情对身体，因为身体是不好的。圣经没有讲身体是不好，圣经讲身体是上帝所造的，灵也是上帝所赐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的整全，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开。所以当这里讲到罪身灭绝，不是在讲身体不好是邪恶的，而是在讲身体被罪所利用，作为犯罪的一个身体，或者是说罪玷污了我们的身体，以致很多时候你行不出来你心里想要做的事情。罪身灭绝，灭绝也就是罪的效力已经失效了，它没有能力了，罪辖制你身体的能力已经被废除了。所以救人算是一种习性，算是一种本质，那种转变，那种改变。而罪身，你会发现在这里谈到，就是类似一个，因为旧的习性在那里的时候，会使用你的身体作为它怎么样犯罪的一个器皿。所以如今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已死的人，也就是说与基督同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罪不能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合法的要求或辖制。所以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当中，他讲到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同时既然是一个事实，借着你信心，借着洗礼来表达出来与基督的同时，那同活也是必然的，包含现在开始就可以经历的新的生命。而我们每一位在这种经历当中，你怎么看待自己？信徒怎么应用基督，我们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你要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这样的看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算定，你要算为，把自己向罪这件事情要算为是死的。我知道在生活当中，你可能还有时候还会有这些情况，但是在这里面，这是一个你心中你要知道，凭着信心来信靠认定神已经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事实，向罪的领域、罪的权势宣告，看你已经不受他的辖制了。然后你需要看自己，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同样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了新的方向、新的归属、新的动力。所以借着这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谈到说，为什么在家庭当中我们要操练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同样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现行的状况已经是脱离罪的辖制，没有错， 你还会碰到，但是你不要一直让这种哦，我还会犯错这件事情，好像就把我们的眼界就好像觉得说，哎，这个复活生命好像没有能力一般，不是这样看待，因为你知道在那种过程，同死同复，我们刚才讲死有一个死了，是一个时间点，你的身份转变了。但是你在过往是在死里面，是你是死着，就好像你现在活了，然后你是活着。你可以了解两个意思啊，不含含义吗？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你爱一个人跟爱着一个人不一样，爱着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你活着同样，你在现在这种基督再来之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你会发现那是。我们怎么样让活的能力继续展开，以致我们能够让旧的生命继续褪去？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家庭当中要怎么去操练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借着这段经文明白，因为你我所跟随的耶稣，所信靠的主。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已经让我们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像罪，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死了；像活在基督里，我们与他，我们同样，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而这些会需要在每天的生活处境当中，身份已经改变。新生命已经来到，而我们就是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成为一个见证。那在家庭的 setting 当中，你说复活的生命到底什么样子？家庭里面，你会发现家庭里面有几个关系，有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家庭里面有父母跟孩子。所以有父母的角色，然后有子女的角色。那在这当中，到底复活的生命对他们来讲，对夫妻、对丈夫是什么意思？对妻子又是什么意思？夫妻之间关系，你有发现？像我们刚开始一谈到的，在家庭当中，有时候你谈谈谈，突然有一件事情就爆开了。很多时候我跟师母谈话，我们谈谈谈，谈到我就哎，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听到有一句话，我觉得不太对劲，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不搭话了。那开始会，你就发现这种情况就。会陷入一种，好像彼此就越来要沟通，本来好好的沟通当中，就慢慢的就淡了，然后就失去了，然后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的话，你会发现在往后几天很可能会持续在那里发酵。而这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有许多时候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会呈现在这种对话当中。夫妻之间怎么样来使复活能力能够展现？因为我们知道婚姻不是关于个人的满足，因为婚姻而是在讲述。借着婚姻来描述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基督用他的生命买赎他的心腹，并忠心等待心腹的连结。所以，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处理夫妻之间有时候沟通，因为出于自我的中心，我觉得啊。哦 为什么太太不照我的话来做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太太为什么连这个都不懂呢？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种当中，你不要讲说，哎，好像你自己认为是对的，但其实另外一方听起来，他知道做先生的，或者是反过来，先生的知道做太太的在讲什么。所以当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处理夫妻的冲突，不是单单我们说有一些沟通的技巧就好，而是透过这复活的生命，或者是你说更大一点，从福音的角度，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在有些机会婚姻辅导的时候，跟夫妻之间谈到说婚姻的目的，我说先生，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太太成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上帝要他成就的，所以你是让他能够成全，不是 把太太磨造成你想象的样子。那当然太太也不是把先生驯服成像你要的是那种情况，而是彼此说，我看见神在我的配偶身上，他要怎么样来成就，让他能够更好，我怎么跟上帝同工，以致这件事情我是在这样一个角度。因为你发现在婚姻夫妻冲突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出于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想要对方能够依从我，或者是对方希望我能够依从他，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产生的冲突可能是居多。所以当我们能够想到说，那复活的生命能带领给我们什么，做先生的你能够愿意在这当中，你或许不会单单只想到这一句话，但是你可能也想到别的话。你如果记得圣经跟做丈夫的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爱你的妻子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的话，那你要怎么回应？我当然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但是你需要去思考说，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怎么回应在我现在面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我为什么轻看他，我为什么会觉得他这些事都不懂，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很多时候是麻烦，我想要省一些麻烦啊。如果他懂，他可以自己做了，我就不需要怎么样再解释。自我中心，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同样在做太太的生命当中，你也同样，当你了解到圣经所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妻子的比较怎么样，比较劣势，比较不没有价值，不是那种。那圣经讲到的顺服，同样，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在婚姻当中他的安排，他的设计。你是因为尊主，所以愿意来顺服。而这顺服当中，不是你什么都不说，而是你同样，你看这先生怎么样帮助他，能够说，他如果要做一个头，要带领。我不知道各位在公司里面，你也知道，这些 manager 需要有很多的人帮他有一些怎么样参考建议给他，对不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 staff 就比 manager 低，而是他的职分在这当中。他说，上帝如果这样的安排，那同样他也是回应上帝的回应。 所以当这种情况当中，我们想到说，到底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当中会带来什么？我想这个是做一个简短，我们可以去思考，了解当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基督也在我们家里面，那我怎么回应基督，以致我回应给我的配偶。那在家庭里面，同样我们刚才讲到父母对子女，父母的角色，父母亲，上帝给他们能够来教养儿女，但是同样你会发现在家庭的处境里面，一般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会用一种羞辱的方式，但羞辱有时候很羞辱，但有些会有比较体面式的羞辱，对不对？他可能会转换一些的话语，但是同样他想要孩子达到的是为了寻求父母亲的，父母亲对这孩子有个他有个目标。但是同样当我们在谈论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在家庭当中，在父母跟儿女管教的关系，那种关系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同样在主里面，他能够成为一个上帝如果照他的样式，我们怎么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在上帝的手里所要成就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心里所要他成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父母亲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话语，有时候会讲到你做不到这个，你应该为这个感到怎么羞耻，这样的话语对孩子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这样的话使孩子最多逃避你，他不会来奔向你跟你讲说我有什么困难，他不会来寻求父母亲给他的遮盖。不要用罪的后果来激励孩子不要犯罪，因为你知道人的本性，你跟他讲不行，然后你这个碰了会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更想要试试看。在生活层面当中，你有没有机会向孩子解释罪的严重性？因为你如果让希望孩子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也需要拯救，我也需要救赎，你需要在生活的层面向他们解释罪的严重性。罪会使人做出一些后悔，或者是短期当中觉得好像没什么样，但是会带来往后延长的。当你惩罚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惩罚，上帝在这当中管教孩子，不是单单为了管教，他是为了怎么样能够挽回，所以是救赎。所以那家庭当中，当然如果你有几个孩子互相争吵的时候，你要跟他们怎么样，你跟他们讲说不要吵，然后有没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或者是在事后借着这样一个事情，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福音的真理，而不单单只是解决表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只是让他们不吵， 我记得在小石长老，他是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哦。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抢玩具，然后哥哥说这是他的，弟弟说这我也要玩哦。那经常会抢来抢去。那小石长老用的他自己的亲身的一个例子，他把玩具收来，他说这是爸爸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所以你们要玩的时候是向我借的。好，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含义吗？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有许多东西不是他们每很多时候玩具一拿来就这是我的，This is mine，很容易就讲出来。但是他想到说，哦，原来这是我的父母亲买给我，但是属于他的，要玩的时候。他可以跟父母亲来借，所以父母亲给我们这些使用是一个怎么样？从父母亲来的他们的爱，而不是单单只是你花钱买给他之后让他自己去处理。那我们就做父母的在这当中，或许我们就失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们能够有一些的谈论。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在家庭里面，身为父母，我们刚才讲，你不要让你的怒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种家庭当中跟孩子应对中，怒气很容易出来。你怎么样能够让复活的生命？你想到基督为我们的舍身。你能够用爱来取代吗？不要暴怒。我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把爱当成放纵。不要以暴怒来对待子女，而是你怎么样在这当中，能够以恩慈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问题或者问题的背后，或者是能够有机会能够谈到罪的问题。用恩慈来塑造孩子，不要用羞辱让孩子失去心智。而身为子女的，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就年轻的家庭比较多，孩子都还比较，现在比较大的可能就是 teenage，对，那其他都还小一些，但是同样，我们是一个成年的子女，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子女的角色，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其实我也希望我们现在如果从一个做子女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些事情当中能够显出这复活的生命？你顺服、尊敬你的父母亲吗？哦，因为这圣经上跟我们讲，孝敬父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诫命，对不对？会带来他的祝福。但作为一个成人子女，我们怎么样？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思考。作为一个成人子女，我们怎么样关爱父母亲？因为如果如今你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那你知道神要你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但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我们知道在我们跟父母亲长辈这种互动，或者是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碰过很多。有时候是没完没了的训话，有时候是数着鼻子的数落，对不对？有时候要求很严格，但是在这些事情，神既然把我们安排在我们父母亲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当我们这种复活的生命展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学着让我们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因为你我其实我们现在长大都能够有一个角度去看到他们在上一辈他们走过的路当中，他们同样他们跟我们需要在世界在肉体各样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挣扎，有许多的这种征战，所以他们同样需要带导，他们同样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你可以借着主动了解父母亲的故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跟父母亲谈过，说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背景或者是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他们的故事。或许父母亲那时候可能没有机会上学，或者是他们受的教育比较有限的时候，你了解为什么吗？那么那时候是碰到什么困难？那当然他们父母亲可能会说，我那时候没有好好上学，所以现在好好栽培你，你要好好读书。没有关系，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他们用这样的对话当中，或许这些话会出来，但是这没有问题。能够以一个就是想要了解，因为你想要了解他们，以致能够来爱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他们能够体会的方式。所以父母亲他们生命当中有些具体的经历，他们有他们成长的故事，或者是家族的故事，甚至他们的工作的经历，这些其实会让我们有机会在跟关爱父母的事情当中，因为因着了解他们，我们就更能用他们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他们。然后你也可以跟父母亲寻找共同的兴趣，建立你们的感情，对不对？在父子之间，或者是母子之间，那女儿跟父亲有时候贴心可以谈谈，或许长辈有时候并不是很容易啊来谈论，对不对？但是这些都会带来一些，当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对父母亲显出的一种关爱。真诚的可以请教父母亲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人生的阅历。当然很多可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不见得他们的阅历变成你需要遵守，但是你了解他们在这当中，他们会提出他们碰到一些情况的智慧。我们并不是说照单全收，因为每一个你现在都已经独立生活了，父母亲也都能够明白这些，但是当你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同样在我们婚姻辅导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说双方，你可不可以问一问你们父母亲对你们两位的交往，他们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看法吗？从他们的角度，能够提出来，这些也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到，父母亲可能甚至我们刚才提到的育儿方面、婚姻方面，作为一个，因为当这样的一个你向父母亲的请教，本身就是一个尊重。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多时候在我们成长背景，我们觉得，父母亲的这种 唠叨，很多时候，许多人读大学说啊，我现在我已经可以离开父母了，我不希望这种关系是一直持续这样子。对，你之所以能够独，你需要有能够独立生活，但是你也同样，你作为一个儿女，你需要能够独立回头来看说，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当中，他所带给我的，以致你的心可以感恩，你的心知道怎么样能够跟他有互动。所以让你能够有机会借着对父母的关爱，同样你就会彰显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那种生命，会带入到你的家庭里面。父母亲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用尊荣的心来对待他们。我们讲的这些，我知道大家在心里面同样，或许每讲一个，我们都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哦，这不容易，这有挑战，价值观的不同在那里，代际这种代沟也在那里，对不对？这是一个情形。但是你能够用基督的心来包容这些吗？可以用基督的心来理解吗？当有时候情绪或许会失控，在夫妻之间压力来的时候，在管教儿女的身上，我们或许也同样会有这种挑战。但是你说我已经是在与基督同活的当中，我们能够依靠圣灵，当你在那种高涨的情绪里面，你愿意选择进到你的隐秘处吗？你跟上帝有先的对话吗？你可以操练节制，操练和平。在家庭当中，特别夫妻之间，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但是让旧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谈到这段的经文，你需要不断的思考到说，你跟基督的关系，你已经同死，你也同样同复活了。碰到这些挑战没有关系，我们的目标不是没有挑战，我们的目标不是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你会情绪失控的时候，你会有吵架的时候，但是同样你也有可以道歉跟赦免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时间，你可以有主动的服侍，也可以说出对对方的感谢，夫妻之间也好，对你的父母亲也好，你也可以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需要的代求，以致你可以为他们来代祷。所以弟兄姐妹，复活节不是一年一次的节期，而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展开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希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家庭当中能够活出来的，不单只是成为一个见证，而是你自己本身能够经历到什么是复活的大能，而靠着耶稣基督这复活大能，我们在家庭当中，你可以操练爱，你可以操练赦免，可以操练忍耐。同样，因为你有那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你就在这当中与上帝同工。所以回到罗马书本身的书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六章再往下到第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拯救为什么 今天诗篇第八篇讲到说，上帝为什么我们好像比天使微小，但上帝为什么要把尊贵荣耀赐给人？因为你我都是在这样一个上帝要恢复他的拯救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与他同工的器皿。所以你在家庭当中，你是这样的器皿。在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思考，在职场、在工作场合当中的时候，神也借着你在职场工作环境里面，你成为一个器皿，因为上帝先拯救人，以致他借着人，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他怎么样？那个还浮在劳苦叹息当中的时候，人可以在这当中带来上帝的国度，带来上帝的希望，带来上帝的生命。这就是你我，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如今我们借着你，我们得着荣耀，得着尊贵，而且我们也成为与主同工合用的器皿。怪不得我们经常提到保罗劝我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因为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就是神你要拯救你所造的世界的一个器皿，以致我们看见原来生命真正的含义，人真正的一个在神面前所能够呈现的那种目的。主，让我们不再被世界来带领我们，而是让你那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中，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就彼此。神，你在我们配偶的双方所要成就的，而我们让神的功能够越来越美。做丈夫的知道怎么疼惜爱惜自己的妻子，而妻子怎么样能够来帮助这位做丈夫的，在神所托付给他做带领的职分里面，他能够带领的更美。主，同样做父母的，我们也求主你赐下智慧。我们在许多的那种旧我的习性仍然会产生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那恩典实在是覆盖的这些我们过往的情况，所以会再有这些的情形，但是神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给父母亲们，他们能够心里面知道说神知道这些的情况，在软弱当中神会使他们再次挺起手。主啊，保守我们教会当中这些家庭当中做父母的，主也同样赐给他们的孩子们，同样在这样的一个引导里面，主，他们有机会从小的年纪不单单只在主日学，而在家庭当中那最真实的地方，他们孩子们看见父母亲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主，他们也同样也想望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特别也为我们每位成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也从我们自己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亲领受许多的恩惠，在养育培育的过程里面，如今让我们能够站立在这恩典当中，回过头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用这复活的生命来关爱我们的父母亲，不再被一些旧的印象是好像唠叨好像说不完的事情，但是主给我们在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从你来的爱心，从你来的体会和谅解。主，我们求主你使用，愿你的教会每一位 都能够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